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今天来的时候，我想问一下，那个我们有谁注意到今天油价是多少？
我今日嚟嘅时候要问一下。
今天汽油价格是多少？
今日嘅汽油价格系几多？
是多少？89。89。
系咪89先？
我刚才过来的时候，在那边那个我是看到是89.9。
頭先我喺度經過有個89.9。
我昨天晚上我到我弟弟那去，他們倫敦是79.9。
琴晚我去我弟弟喺倫敦嗰頭咧係79.9。
那個今年元旦，也就是12月31日晚上。
喺今年嘅元旦12月31日嘅晚上。
那個是差不多11:30多一點，我正好路過伯靈頓一個加油站。
我喺呢個晚上我。经过这个 Burlington 一个油站，
当时呢，我发现那个油价是82。
当时我发现这个油价是82仙。
但是基本上其他的加油站呢，基本上都是92。
其他的油站大概都是92。
所以我就赶紧一个 U turn， 我就赶紧进去。
我赶住一个 U turn 就入去入油。
赶紧把它全部都加满了。
然后入满油。
然后呢，就因为耽搁了那么几分钟，等我回到家里的时候呢。那個正好是1月1日的凌晨，
因為咁樣入油嚟耽誤咗幾分鐘，我已經翻到屋企咧，已經係另外一個新年嘅開始。
然後那個這個時候就突然我就有一個感動，然後我就對我太太說：，
喺呢個時候我有一個感動，我就對我太太話：，
看來啊，那個我們神要我們2016年啊，我們要加油。
睇嚟神要我哋喺2016年新嘅年，我哋要加油。
同样，今天我们是新春，那个马上是春节，那个今天是应该是春那个大年的30是吧？
其实今日就是2015年的最后的一日，农历新年这个农历年。
同样在这里呢，也祝我们母会的弟兄姐妹呢，我们新春愉快。
我在这里祝我们母会的弟兄姊妹新春愉快。
我们2016年我们要加油。
我们在2016年我们加油。
好不好？
好不好？
感谢神。我们人生呢，总是有这种起起伏伏。
我哋人生咧，总系有啲起起伏伏。
就像这个加油，就像这个油价一样。
就好似我哋今时今日嘅油价一样。
一会儿高，一会儿低。
一时高，一时低。
我们人生呢，也都会经常会有碰到一种顺境啊，逆境。
我哋人生亦都会碰到呢个顺境、逆境。
碰到顺境的时候呢，我们往往会沾沾自喜，觉得啊，我们人生实在是太美好。
当我哋喺顺境嘅时候，沾沾自喜，我哋觉得人生真系好。
可是，一旦遇到逆境呢，我们往往呢，很多人都会生出懊悔。
但系当我哋遇见逆境嘅时候，我哋就出现咗好多个懊悔。
哎呀，如果当初我不是这样选择的话，也许我会有不同的结果。
就系当初如果我唔系咁样选择嘅时候，就冇今时今日嘅结果。
如果我不去这个单位，也许我就不会被裁员了。
如果我唔系去呢个单位工作，我或者今日唔会被裁员。
我如果早点把股票卖出去的话，我就不会被套牢了。
我早日将啲股票卖出去，今日就唔会蚀啦。
如果我买了这个房子，现在房价涨得那么厉害，说不定我就赚了。
如果我当初买咗嗰间屋，今日嘅房价起得咁犀利，或者我已经赚。
对啊，我们人生啊，我们都有很多的如果。
我哋人生有好多嘅起伏。
然而，我们也常常的因为这些的如果呢，我们会生出很多的埋怨和懊悔。
我哋好多时嗰个人嘅低潮会生出好多嘅埋怨。
然而，圣经告诉我们，神使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
但圣经教导我们，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
很多看似偶然的一些的因素，然而神就使用这些的因素，使我们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看到有些事情好像偶然的，就是神就是用这些偶然的因素，叫我们回到神的面前爱他。
为的是叫那些真正爱神的人从中能够得到益处。
就是叫这些真正爱神的人从中得益处。
也就是说，也很多的看似偶然的东西，其实背后有它的必然。
其实很多的嘢睇嚟好似偶然，但系背后有佢嘅必然。
我们真正应该做的，不是在那里懊悔。
我哋真正要做嘅唔系懊悔。
呀，如果怎么样？如果怎么办？
如果系咁样，如果系咁样，就会点呢？
而我们真正应该问的是，我们要问神，就是你让我碰到这些，你的目的是什么？
如果你真正要问嘅，就系要问神。你让我碰到这些事情，叫我学习什么呢？
你把我带到这个教会，你的意思是什么？
你将我带到这个教会，你的意思是什么呢？
我想今天我们就让我们一起透过民数记34章 三十四章第一节一直到三十五章第五节的这段经文，我们一起来看神的心意是什么。
我们就透过这个民数记三十四章一至十二节，同埋呢个三十五章一至五节来去教导我哋。
这整个经文比较长，我在这里 也就不专门念了。
呢两段嘅经文比较长，就唔专门嘅去读啦。
三十四章整个可以分为两大部分。
三十四章可以分开两大部分。
它 主要是那个第一部分呢，是神把以色列民带到了迦南地的门口。
第一部分就是神将以色列民带到去迦南之地的门口，
然后他告诉以色列民他们将要进去的所得的那个应许之地的范围是什么，
就是告诉以色列民他们将进去这个迦南之地这个应许之地它的范围是什么。
而第二部分就是16到29节是讲的就是说负责这些分地的人是谁，
就是这个十六至十九节，就是讲到负责分地的这个人是哪位。
三十五章的一到五节 这是讲到了他们以色列民要从他们所得的那些分的地中要分出一部分给利未人。
就是这个三十五章一至五节，就是将以色列民所得的这一块的地将一部分要分出去给这个利未族。
今天我们就透过这三个部分，我们一起来看神的心意，神把我们带来，神在我们每个人身上他的美意是什么。
我们从这三部分的经文就是看下神将我们带到这个地方他的心意是什么。
让我们打开经文，我们在开始以前我们先一起有一个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
主啊，亲爱的天父，
主啊，亲爱的天父，
我们打开了主你的话语，
我们将你的话语打开。
我们知道你的话语就是生命的粮，
你的话语就是生命的粮。
今天你要把这个粮赐给我们，
今天你要将个粮赐过给我们，
让我们吃了我们就永远不饿，
让我们吃了永远不饿。
求主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求主你带领我们以下的时间，
让我们能够经历你，
让我们能够经历，
也认识你，
又认识你。
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我们这样的祷告祈求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阿们。民数记这段主要是讲了上帝透过摩西他把以色列民从埃及带了出来。
民数记就是讲到这里，就是神透过摩西将以色列民带到这个迦南之地的门口。
他们经过红海，
他们经过红海，
然后又经过旷野的四十年的漂泊，
又经过旷野四十年的漂泊，
现在他们终于站在迦南地的门口，
现在终于站在这个迦南之地的门口，
准备要进去得上帝赐给他们的应许之地，
准备要去迎接上帝赐给他的应许之地。
在一到十五节上帝告诉他们他们所得的那个范围是什么。
这里就是一至十五节，三十四章就是神所应许的之地的范围是什么。
大致的范围呢，就是今天的叙利亚的南面，
大概的范围就是今天叙利亚的南边，
一直南到南面就到埃及，
南边一直去到埃及，
向西呢就到地中海，
向西就去到地中海，
向东呢到约旦河，
向东呢去到约旦河。
这块地呢，圣经上说这是流奶与蜜的。
呢一块嘅地就系圣经所讲嘅，就系流奶之物之地。
为什么说这个地是流奶与蜜的？
点解佢讲流奶与蜜之地呢？
有人猜测啊，可能是指的那里是含有石油，石油做的。
喺有人猜测，可能嗰个地方有石油。
中东地区我们知道很多那个阿拉伯国家富的流油，
我们知道中东在这个阿拉伯那里有很多富有的油田，
那个他们不用怎么辛苦就可以很富有，
他们不需要很辛苦就可以富有，
这是就是因为他们有很多的石油，
因为那个地方有很多的石油。
但是呢，石油对当时的以色列民来说有什么意义吗？
但是当时来讲，石油对他们来讲有什么意思呢？
显然是没有什么意思，
显然是没什么意思。
所以也有人说流奶与蜜啊，
有人说这个流奶与蜜
可能是指的当那里那个地方呢适合牧羊，以及呢盛产那个蜜枣，
就是那个地方能够适合牧羊，又可以生产那个蜜枣。
但是论到那个土地的肥沃来说啊，
就是讲到这个土地的肥沃，
那个以色列这块地呢，就跟埃及这块地比起来呢，就差了很远。
就是在以色列所占有的这块地和埃及这个地就比它争得太远了。
因为埃及那个地方，因为尼罗河的缘故呢，它的土地资源是非常肥沃。
但是这个埃及，因为尼罗河那个 个河的缘故，佢嘅土地非常嘅肥沃。
所以在旷野的以色列人啊，他们一想到这些了，
所以喺旷野嘅以色列人，佢哋谂到呢一嘢，
但他们就觉得埃及已经够好了，为什么我们还要辛辛苦苦的要跑到什么迦南？
佢哋话喺我哋喺埃及嗰个地方已经好好啦，点解要辛辛苦苦要去迦南之地呢？
弟兄姐妹，
弟兄姊妹，
如果我们只是把目光盯在这些属天的啊属地的那个事情上面，
如果将我哋嘅目光只系盯住喺呢个属世嘅事情，
我们就会犯了跟以色列民一样的错误。
我哋就犯咗好似以色列民嘅错误。
所谓迦南美地啊，
所谓迦南美地，
它的美不只是说它适合牧羊，不只是它有丰富的出产。
唔係單止佢嗰個適合牧羊或者牧羊或者係豐富嘅出產，
更重要，它的美是一塊神掌權的地方。
佢嘅美正因為係神掌管嘅地方。
你有豐富的資源，但是彼此卻勾心鬥角。
如果你有一個豐富嘅資源，但彼此勾心鬥角，
就好像那個現在的伊拉克啊、伊朗啊，
就好似今時今日嘅伊拉克、伊朗，
還有敘利亞，
仲有敘利亞。
他们有很多的石油，
他们有很多的石油，
但是有什么用？我们没有一个人觉得这是一块美地，对吧？
但是没什么用，今时今日我们不觉得那里是一个美地。
有资源，但是没有神同在。
有资源，但是没有神同在。
那只是人间地狱而已。
其实就是人间地狱。
在民数记34:16-29，
在这个民数记34:16-19，
上帝晓谕摩西说，
上帝晓谕摩西说，
但是要给以色列民分地的那些人，
要给以色列民分地的那些人，
他 是哪些人呢？
是什么人呢？
他是那个除了大祭司以利亚撒和叙利亚之外，
除
了、和约书亚之外，
除了大祭司约书亚之外，
另外还从每一个支派中要选出一个首领来，
然后将每一个支派选一个首领出来。
这些首领的名字呢，圣经在这里用很大的篇幅把他们列了出来。
这个首领的名字呢，圣经是用篇幅来将他们列出来。
其实你注意这些人的名字啊，
如果你注意这些人的名字，
这些人的名字都反映出来他们跟上帝的关系。
这些人的名字反映出来他们与上帝的关系。
你看斯姆利，他的意思呢，
斯姆利
就是上帝听闻，
就是上帝听闻。
以利达，
以利达
意思呢，就是上帝之爱，
就是上帝之爱。
汉涅呢，
汉涅
就是上帝的恩典，
就是上帝的恩典。
基姆利，
基姆利
就是被上帝兴起，
就是被上帝兴起。
等等，这些名字呢，都反映出一个意义。
等等，这些名字反映一个意思，
就是这些人，或者是他们的家族，或者是一个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
这些人或者他家族都是以上帝为中心的生活。
当上帝说要把他们带进迦南美地，
当上帝说将他们带到迦南美地，
这个美主要是指的是神掌权的地方。
这个美最主要讲的就是神掌管的地方。
上帝借着摩西把以色列民带出来，
上帝藉着摩西将以色列人带出来，
不只是要带领他们到一个适合生存的地方，
不单只要带到一个适合生存的地方，
而是要使用以色列民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
然后用以色列民建立一个属神的国度，
在这个国度里面完全是完全过着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在这个属神的国度完全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他们的所思所想，
他们的所思所想，
以及一切的律法的规定，
以及一切律法的规定，
都是按照神的心意，
都是按照神的心意。
这样一个国度是完全圣洁的，
这个这样的神的国度是圣洁的，
是完全是属于神的，
完全是属于神，
也是神所保守的一个国度，
也都是神所保守的国度。
今天同样，上帝也用各种各样的方法把我们从这个世界中召聚出来，
今天也都是神用同样的方法将我们由世界各地召聚来这个地方。
有些事情的发生，或者有些机遇 的碰到，
有些事情的发生，或者是机遇被碰到，
看上去好像是无足轻重，
看上去好像是无足轻重，
或者是不太好，
或者不是太好。
但是上帝就是使用这些事，这些的人，
但是上帝就是用这些事和这些人，
把我们一步步的带到他的身边来认识他，来跟随他，
将我们一步步带到他身边，让我们去认识他，依靠他。
我们从原来以自我为中心的一个状态，
以前我们以一个自我中心的状态，
我们慢慢的成为以神为中心，
我们慢慢成为以神为中心。
什么是属于我们的应许之地？
什么是属于神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有人说是加拿大，
有人说是加拿大，
有人说是安大略，
有些话是安大略，
但是这些都是属地的范围。
其实呢啲咧系属地嘅范围。
我们要用一个属灵的眼光，我们来看待这个这那个这些。
我哋要用一个属灵嘅眼光嚟去看待呢一切。
在路加福音17:20-21，
喺路加福音17:20-21，
法利赛人来问耶稣说：神的国几时才能来？那个临。
法利赛人去问耶稣：神嘅国系几时降临？
耶稣说：神的国的来到不是眼所能见的。
耶稣回答话：神嘅国嘅降临唔系用眼所以能见到嘅。
因为神的国就在你们的心里面。
因为神嘅国就喺你嘅心。
什么叫神的国？
乜嘢叫做神嘅国？
神的国就是神掌权的地方。
神嘅国就系神掌权嘅地方。
当圣经里说到神的国，其实是有两个意思。
喺圣经讲到神嘅国有两个意思。
一个是指实体的国。
一个就是一个实体的国，
一个是指属灵的国，
另外一个就是属灵的国。
实体的国是要在将来当主耶稣再来的时候在地上建立，
实体的国就是将来耶稣再回来的时候在地上的地。
而在这之前呢，
然后在这个之前呢，
神首先要对付我们每一个人的心。
神首先要对付每一个人的心，
只有我们的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让神来掌权的，
只有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都是被神去掌权，
这个实体的国才有意义，
然后这个实体的国才有意义。
所以主耶稣说神的国就在你的心里。
所以主耶稣说神的国就是在你们的心里面。
意思是说神首先要带领我们进入一个状态，
首先就是说神要将我们带领进入一个状态，
就是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开始有神了，
就在我们的心里面开始有神。
不单是有神，而且是让神来掌权了。
不单只有神，而且被神去掌管。
当我们每一个人的心里面都开始让神掌权的时候，
当我们每个人的心被神去掌权的时候，
我们的行事为人就能够按照神的心意去，
我们的行事为人就按照神的心意。
耶稣说这个时候神的国就来了，
耶稣就说在这个时候神的国就来了。
在这个国中神为我们预备了一切属天的福气，
在这个神的国耶稣为我们一切属灵的福气，
有喜乐有平安，
有喜乐有平安，
有爱有良善，
有爱有良善，
这才是流奶与蜜的地方，
这样才是叫做流奶与蜜之地。
那么我们如何才能得到这一切呢？
那我们怎样才可以得着这一切呢？
关键就是我们常在基督里面，
关键就是我们要常在基督里。
我们今天呢，我们人之所以会有很多的苦难，
今天人之所以有很多的苦难，
根本原因是我们离开了基督，
根本的原因就是人离开基督，
离开了神所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离开了神给我们应许之地。
有一个牧师，
有一个牧师，
他有一天去理发，
有一天他去剪头发，
这个理发师呢是他的朋友，
这个理发师是他的朋友。
在理发的过程中间呢，两个人就开始聊天了，
在理发的过程当中他们就聊天，
然后这个牧师呢就劝他的朋友说，哎，你应该去教会。
这个牧师就劝这个朋友就说你应该回教会，
谁知道这个理发师呢就摇头，
这个理发师就摇头，
他说我才不相信这个世界上有神，
我才不相信这个世界有神。
他说如果 有上帝在的话，那么请问为什么会有那么多苦难？
他说如果有上帝的存在，为什么世上有这么多的苦难？
苦难的存在不正是说明了要么上帝不存在，
这个苦难并不表示这个上帝的不存在，
要么他就不是全能的，
如果不是的上帝就不是全能，
因为对于苦难呢他也无能为力，
他对这个苦难他是无能为力。
如果是那样的话，我为什么还要信他呢？
如果真是这样的神，我为什么要信他呢？
那个牧师呢想想呢，一时呢也不知道应该怎么回答他。
这个牧师想想，一时之间又不知道怎么回答他，
然后就笑笑呢起来跟他握手道别，
然后笑笑起身跟他握手道别。
当这个牧师走出理发店，
当这个牧师出到这个理发店，
突然他看见在理发店边上呢有一个乞丐，
然后在这个理发店的出面旁边有一个乞衣，
那个只见他衣衫褴褛披头散发的坐在那里那个乞讨，
就是披头散发的在那里去乞行乞。
那个牧师就灵机一动，
这个牧师就灵机一触，
就把这个乞丐呢又带回了那个理发店，
然后将这个乞衣带到这个理发店。
这个 理发师一看这个牧师去而复返了，
这个理发师见到这个牧师好像开始要给钱，
那个，然后就问他，
然后问他，
那个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吗，我的朋友？
他说有什么我可以帮你呢？
然后那个理发那个牧师就跟他说，
这个牧师就对他说，
那个他说我看了这个世界上没有理发师存在，
他说我看啊，我相信这个世界是没有理发师的存在。
那个理发师说，那如果那样的话，那我是谁？
如果真的没有理发师，那这个理发师说，那我是哪位？
那个牧师就笑笑，就指了指旁边那个乞丐。
啊，这个牧师笑笑就指指旁边这个乞衣。
你看那个为什么有人这个那个有人呢有那么长那么乱的头发呢？
但是为什么会有人这么长又这么凌乱的头发呢？
这个理发师说，那是因为他没有来理发嘛。
啊，这个理发师就说，因为他没有来去剪发。
那个牧师说，
这个牧师说，
同样的，
同样，
在这个世界上有苦难的存在。
这个世界上有苦难的存在，
不正是说明了人离开了上帝？
这个是说明人离开上帝，
没有到上帝面前来，
没来到上帝的面前。
今天我们可以说生活在一个道德风气越来越败坏的时代。
如果说我们今天生活一个道德风气越来越败坏的时代，
同性恋吸毒娼妓，
同性恋吸毒娼妓，
这些以前说起来都让人脸红的事情，
这些以前讲起来都让人脸红的事情，
这些都是以前让人觉得羞耻的东西，
这些是以前令人去羞愧的事情，
现在是堂而皇之，
这个是堂而皇之。
在加拿大去年进行的那个联邦大选，
在去年的加拿大的联邦竞选，
尽管自由党因为他们支持同性婚姻，
就是这个自由党支持这个同性婚姻，
大麻合法化，
大麻合法化
和娼妓合法化等的政纲，
还有他的政纲要这个娼妓合法化，
遭到了很多人的批评，
遭到很多人的批评，
可是结果他们还是以绝对的优势当选，
但结果仍然是以绝大比数的来去 当选，
并且组成了多数党政府，
而且组成多数政府。
为什么那么这么败坏风气的这个东西还有那么多人的支持？
为什么这么多败坏的风气他们所支持的仍然有这么多人去支持？
无可否认的是，
无可否认的是，
这个世界的败坏是全方位的，
这个世界的败坏是全方位的，
并且不断的在扩大，
而且不断的不断的扩大，
而根本的原因就是我们人离开了神，
根本的原因就是人离开神。
当人离开神不要神的时候，
当人离开神不要神的时候，
我们人性中的贪婪、自私、淫乱、狡诈等不好的东西呢，就
我们人类心的贪念、淫乱、自私不断的出来，
结果呢是必然是带来败坏，
必然就带来败坏。
曾经有人问啊，
曾经有人问，
上帝既然是良善的，
上帝既然是良善的，
为什么他要创造恶？
但是他怎么会创造恶呢？
在这里我想请大家注意的是，
大家我要请在这地方注意一件事，
这个世界其实根本没有恶存在的，
这个世界根本没有恶的存在，
其实恶，所谓的恶其实它是来源于善，
其实这个恶它的来源是在善。
就比如说你有一个苹果，
就是譬如说你有一个苹果，
这个苹果原来是好的，
这个苹果原来是好的，
是新鲜的，
是新鲜的，
有一天它开始烂了，
有一天它开始烂，
这说明什么？烂苹果其实是 来源于这个好的苹果，
你讲明就是一个烂的苹果来源于一个好的苹果，
没有说一个苹果它 生来就是一个烂苹果，
就每个苹果一生出来就是一个坏的苹果，
都是从好苹果开始变烂，
都是有一个好的苹果来去变坏。
再比如一辆车，
就好像 一部车，
刚造出来的时候是好的，
刚刚做出来的时候是好的，
等你用了一段时间之后，
当你用一段时间的时候，
它就开始这里漏油了，那里灯亮了，
然后开始那里漏油，那里又着灯，
好车慢慢变成了坏车，
好车慢慢变成坏车，
坏车本来是不存在的，
坏车本来不存在，
这是由于好车变坏，
是由于好车变坏。
同样的，恶本来是不存在的，
同样的恶本来不存在，
神所创造出来的原来是好的，
神所创造的原来是好的，
但是因为人离开了神，
当因为是人离开神，
才逐渐败坏，
然后逐渐的败坏，
从而产生了恶，
然后从而产生恶。
所以透过民数记三十四章，
透过民数记三十四章，
上帝明确告诉以色列民，
上帝明确的话给以色列民，
也是今天我们每一个人，
亦都是今日我哋每一个人，
神对我们有一个美好的心意，
神对我们每个人有一个美好的心意，
就是要把我们重新带回到他的里面，
就是将我们重新带回他里面。
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了上帝，
什么时候我们离开上帝，
离开了上帝给我们的应许之地，
离开上帝给我们应许的之地，
离开了基督，
离开基督
就产生了恶，
就产生了恶，
产生败坏，
产生败坏。
很多时候我们常常问，为什么我心里有那么多的 苦毒，
有时我哋会问自己，点解内心有咁多嘅苦毒？
为什么我常常发脾气？
点解我常常我发脾气？
为什么我那么容易就被这个世界所影响？
点解我咁容易被呢个世界所影响？
为什么我不能饶恕那个得罪我的人？
点解我唔可以饶恕得罪我嘅人？
当你在问这些问题的时候，
当你问呢啲问题嘅时候，
你需要首先问问自己的
事。你首先要问问自己，
我和神的关系是怎么样？
我与神嘅关系系乜嘢？
我到底有没有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我究竟有冇过一个以神为中心嘅生活？
彼得前书四章八节。
彼得前书四章八节
说，最要紧的是彼此相爱，因为爱能遮掩许多的罪。
最要紧的就是彼此的相爱，爱能够遮盖一切的败坏。
当我们在基督里面，
当我们在基督里面
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基督的性情就会影响我们。
基督的性情就会影响我们，
我们的生命中就会有爱，
我们的生命就有爱，
因为神就是爱，
因为神就是爱。
这个爱能够战胜我们人性中一切的恶，
这个爱能够战胜人生一切的恶。
所以彼得说，
所以彼得说，
彼此相爱是最要紧的，
彼此相爱最要紧。
我们不可能一边说我在基督里面，
我们不可以说一边我说我们在基督里面，
一边呢又恨自己的弟兄，
然后一边又恨自己的弟兄。
民数记三十五章一到二节，
民数记三十五章一至二节，
耶和华在摩押平原约旦河边耶利哥对面晓谕摩西说，你吩咐以色列人要从所得为业的地把些城给利未人居住，也要把这城视为的郊野给利未人。
这里是一字一节，
这里说到当以色列民进入迦南，
这里说到当以色列民进入迦南
得到土地之后呢，
得着这个土地，
他们要分出一部分来给利未人，
他们就要分一部分给利未人。
利未人是谁啊？
利未人是哪一个族呢？
利未人是上帝亲自挑选出来的来侍奉神的人。
利未人就是神亲自拣选出来去侍奉他的，
他们可以说是以色列百姓和上帝之间的桥梁，
可以说他们是以色列民与上帝之间的桥梁。
以色列民透过利未人的带领来敬拜上帝，
以色列民透过利未人去带领敬拜进入神，
上帝也透过利未人的赐福赐福给以色列民，
上帝又以透过利未人去赐福以色列民。
所以这里给我们看到一个很美的一幅童工的图画，
就给我们看到一个美丽的童工的图画。
当我们说到要彼此相爱，
当我们讲到彼此的相爱，
不是光说说而已，
不是只是把口讲讲，
爱的实际的表现就是奉献，
爱的实际的表现就是奉献。
你就像这些以色列民，他们要把他们的一部分拿出来奉献给利未人，
就是好像以色列民将他们所得之地将一部分拿出来奉献给利未民利未族。
有一对恋人在公园的椅子上谈情说爱，
有一对的恋人在公园的凳上来谈情说爱。
那个女孩呢就撒娇，
这个女的呢就撒娇，
她说我牙疼，
她说哎我牙痛，
然后那个小伙子就在她嘴上亲了一口，
然后这个小伙子呢就在她的嘴唇吃了一口，
就问他还疼吗？
就问他仲痛唔痛啊？
那个姑娘，那个女孩就说就不疼了。
女孩就话唔痛啦。
那又过了一会呢，那个姑娘说脖子疼。
然之后嗰阵时间，女孩就话：，我个膊头痛。
小伙子呢又在他脖子上亲了一下。
然之后呢个小伙子喺个膊头亲咗一下。
又问还疼吗？
问佢仲痛唔痛啊？
那个姑娘说不疼了。
这个女孩就话唔痛啦。
旁边一个老太就看得觉得很稀奇啊。
旁边那个白衣婆见到就好稀奇。
就跑过来对小伙子说，
走过来对小伙子说，
他说小伙子你还真是神了，
小伙子你真是犀利啊，
请问痔疮你能治吗？
痔疮你可不可以治？
我们因为爱，
我们因为爱
才愿意付出，
然后愿意付出
才能做到甘心情愿的奉献，
然后做到甘心情愿的奉献。
在逾越节的晚餐之后，
在逾越节的晚餐之后，
主耶稣起来为每一个门徒一个一个的洗脚。
主耶稣起身，每一个门徒，他为他们洗脚。
之后他说什么？
之后他讲什么呢？
他说：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我给你们做了榜样，
是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去做。
就是叫你们照着我向你们所做的照样去做。
我们的主把我们从这个世界里面拣选出来，
我们的主将我们由这个世界拣选出来，
带到他的里面，
带到他的里面，
为的是要我们彼此相爱，
为的就是我叫我们能够彼此的相爱。
当我们甘心彼此洗脚，
当我们甘心的彼此洗脚，
彼此服侍，
彼此服侍，
这个集体才是一个爱的集体，
这个 这个整体才是一个爱的整体，
我们也就是生活在天堂里
了。那我们就是生活在天堂里面，
当上帝把以色列民那个带进应许之地，
当上帝将以色列民带到应许之地，
上帝就告诉他们要从他们所领受的土地里面分出四十八座城给利未人，
就是上帝吩咐他们所得到的地方分出四十八个城给利未人。
如果按照人的本性，我们谁都不愿意的，
按照人的本性，哪个人都不愿意，
要我自己的东西我给出去一份我就少一份，
就是我自己的东西给出去我就少一份，
凭什么我就白白送给人家，
凭什么我就白白的送给人，
没有人愿意这么做，
没有人愿意这样做。
然而真正在基督里的人，
但是真正在基督里面的人，
他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
他是一个以神为中心的人，
他所看到的，他所得到的每一部分其实都是神的赐予，
就是他所看到的，他们所得到的，他们都知道是神的赐予。
如果不是神给的，那么我什么也没有，
如果不是神给的，我什么都没有。
如今神要我拿出一部分来，
现在神将我叫我拿一部分出来，
用在神的事工上面，
用在神的事工上面，
这难道不是很正常的吗？
难道不正常吗？
有一个父亲，
有个父亲，
他有一天呢 做了两碗那个荷包蛋面条，
就是有一天他做了两碗的荷包蛋的面，
就是一碗面，就是面条上面有一个荷包蛋，
然后一碗面上面有个荷包蛋，
一碗上面呢是上面的面条上面呢没有蛋，
然后另外一碗呢上面就没有荷包蛋，
然后 端到桌子上来，
然后拎到一张台，
这个父亲就问他儿子，
这个父亲就问他的儿子，
他问他吃哪一碗，
你要吃哪碗，
那个儿子就说有蛋的那碗，
这个儿子就说我要吃有蛋的那碗，
那个父亲跟他说你就让给我吧，那个人家恐龙啊 七岁让梨，你已经十岁了，
你让给我吧，那恐龙他七岁让他，你已经十岁了，
那个儿子说他是他我是我不让，
这个儿子说他就是他我就是我不让，
那个父亲就问他你真的不让，
这个父亲就说你真的不让，
他说真的不让，然后、
真的不让，
这个儿子呢就赶快的把鸡蛋呢就咬了一口，
然后这个儿子赶快的就这个鸡蛋吃一口，
那个父亲又忍不住呢又问他你真的想清楚了你真的不让，
这个父亲忍不住就问你真的想清楚你真的不让，
为了表示那个坚不可摧的信心，
这个小儿子就是表示了坚不可摧的信心，
那个儿子呢很快的就把那个鸡蛋呢就吃掉了，
这个儿子就吃坏这只蛋，
然后这个父亲呢就看着儿子吃完，
然后这个父亲看着这个儿子吃完，
然后自己端过那碗无蛋的这个面条呢开始吃，
然后将这碗无蛋的面条拿过来去吃，
很快这个儿子就发现了那父亲那碗面条里面他下面居然藏了两个蛋，
这个儿子就发现了这个父亲的这碗面里面是有两只蛋，
然后那个父亲呢就指着那两个蛋告诫儿子，
这个父亲指着这两只蛋告诉儿子，
记住 想占便宜的人呢往往占不到便宜，
想占便宜的人永远占不到便宜，
那个儿子一脸无奈
这个儿子一脸无奈，
过了一段时间在一个周日的上午，
在一个周日的上午，
那个父亲呢又做了两碗的荷包蛋面条，
这个父亲又做了两碗的面，
情景再现
情景再现，
然后那个父亲就问你吃哪一碗，
这个父亲问这个儿子你要吃哪碗，
那个儿子就说我十岁了让蛋，
我这个儿子说我十岁了我让蛋给你让蛋，
然后那个儿子呢就拿过了那碗没有蛋的面条，
这个儿子拎过来这个没有蛋在上面的面条，
那个父亲就问他你不后悔，
这个父亲问他你不后悔，
他说不后悔
不后悔，
然后那个儿子就哗哗哗哗就把那碗面条，
这个儿子就说啪啪啪啪在这吃，
一直到吃完都发现没有蛋，
一直吃到完都不发觉没蛋，
然后那个父亲呢端过那碗那个有蛋的面条，
这个父亲然后拎过有蛋的面条，
那个儿子就发现不但是上面有一个蛋下面还有一个蛋，
这个仔又发觉不单止上面有蛋下面也都有蛋，
那个父亲就指着这个蛋跟他说，
这个父亲指着这个蛋就对他说，
想占便宜的人往往要吃大亏，
想占便宜的人往往要吃大亏，
那个又过了几个月，
又过了几个月，
道具还是跟原来一样，
这个所有的道具跟完全一样，
那个父亲问那个儿子你吃哪碗，
这个父亲问这个儿子你要吃哪碗，
那个儿子说恐龙让梨儿子让面，
那个恐龙用梨儿子用蛋，
那个爸爸是长辈您先吃，
他说爸爸你是长辈你吃先
他那个父亲就说那我就不客气了，
那父亲就说我不客气了，
那个父亲呢果真的就端过那碗有蛋的面，
这个父亲就拎过有蛋的面，
那个儿子呢就平静地把那碗无蛋的面端过来，
这个儿子呢平静地将个无蛋的面拎过来，
一碗面见底，
一碗面见底，
儿子意外地发现在他那碗下面呢也有一个蛋，
这个儿子发现惊喜的在他那碗面里面也都有蛋，
这个父亲就意味深长地告诉儿子，
这个父亲这个语重心长地告诉他，
不想占便宜的人，
不想占便宜的人，
生活不会让你吃亏，
生活不会让你吃亏。
我们今天很多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我们今天很多人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都想占便宜，
都是想占便宜，
都是害怕吃亏，
都害怕去吃亏，
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纷争，
所以有那么多的纷争，
有那么多的欺骗在里面，
有那么多的欺骗在当中，
弄到最后吃亏的其实是我们自己，
其实去到最后的吃亏的都是我们自己。
透过民数记，
透过民数记，
今天的经文，
今天的经文，
上帝告诉我们，我们真正活在主里面的人，
上帝告诉我们，真正活在神里面的人，
真正心中有神的人，
真正心中有神的人，
是因爱而愿意吃亏的人，
就是因爱愿意吃亏，
是愿意让步的人，
然后愿意让步的人。
有一首歌唱得好，
有一首歌唱得好，
如果人人都献出一份爱，这个世界将会成为美好的人间，
如果人人都愿意献出一份爱，这个世界变成一个美好的人间。
其实当我们凡事如果都能够多的为别人着想的话，
如果我们每个人都凡事会为多些别人的着想，
都为别人提供一些方便的话，
都为愿意为别人提供一些方便，
这个集体，这个家，
这个集体，这个家，
就会完全不一样，
就完全不一样。
所以弟兄姐妹，
所以弟兄姊妹，
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美好的意念，
神向我们所怀的意念是美好的意念，
他用大能把我们一步步的带领到他的里面，
他用自己的大能一步一步的带领我们去到他里面，
就是要给我们喜乐和平安，
就是要给我们喜乐和平安。
所以人生没有什么好遗憾，
所以人生没什么好遗憾的，
觉得如果当初我不这样选择的话，
就是如果当初我不是这样选择，
结局会不会更好一点，
结局是不是会更加好一点呢？
你目前所在的地方就是你最好的地方，
目前你所在的环境就是最好的地方，
你所在的环境就是你最好的环境，
你所在的环境就是最好的环境，
你身边有的人就是最适合你的人，
你身边所拥有的人就是最适合你的人，
你所在的岗位就是神要你做，
你所做的岗位就是神要你所做，
透过这个岗，透过这个环境，
透过这个环境，
透过这个人，
这个人，
透过这个岗位，
这个岗位，
神要我们能够 在这里能够得到他的属天的祝福，
就是神在这个环境当中叫我们得着他的祝福。
作为我们每一个人，
作为每一个人，
我们应该要思考的，
我们应该要思考，
不是去遗憾我们已经失去的东西，
不是去遗憾我们失去的东西，
而是去抓住我们现在已经拥有的，
就是要找自今天所拥有，
然后积极的面对我们将要面对，
然后积极的面对我们将会面对，
我们怎样去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我们怎样去过一个以神为中心的生活，
就是在基督的爱里面，
就是在基督的爱里面，
我们不错过神为我们所预备的我们美好的人生，
神叫我们不要错过神所为我们预备的美好的人生，
但愿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奉献的心智，
但愿我们每个人都有一个奉献的心智，
以基督的爱来服侍我们周围的人，
用基督的爱去服侍我们周围的人，
服侍神的教会，
服侍神的教会，
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过一个在地如在天的生活，
让我们一起祷告，
让我们一起的祷告。